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不会忘记33年前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和它的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受害者。星期六是中国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和它周边地区的学生开枪的33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当局禁止在大陆举行任何公开纪念活动。在亚洲时间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布林肯说这次镇压是残暴的攻击。他说那些勇士的努力是不会被遗忘，美国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且纪念他们。布林肯说，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且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美国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且寻求自由的人说，美国是不会忘记六四。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政府对这些事件的标准立场。他说，中国政府早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星期六，活动人士在台北举行纪念活动。在华语世界里面，台北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公开举行这类活动的地方。过去多年来，在中国治理的香港亦都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五呼吁北京真诚对待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的事实，着手政治改革，实施民主治理。星期六是1989年血腥镇压的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加强了安全戒备，同时香港警方警告人不要聚集。同时中国政府正是努力清除所有有关六四事件的记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讲，有关六四天安门镇压的讨论是非常之敏感，中共不遗余力地要将天安门事件从集体记忆当中是抹去，将它从历史教科书当中删去，并且审查网上的讨论。1989年6月4号，中共当局派军队和坦克驱散和平抗议活动，镇压了持续几星期的要求政治变革和压制官员腐败的示威活动。星期六上午，有关当局加强了天安门广场周围地区的安全部署。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禁止任何提及6月4号的内容。而在香港，一直是中国唯一一个仍然允许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地方。一直到两年前，北京颁布了一项的国家安全法，使到2019年大规模亲民主抗议活动之后的意见人士噤声。特别是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当局加强了清除天安门所有痕迹的活动。香港警方在星期五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这里曾经是每年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的地方。香港警方警告说，如果民众星期六聚集在一起是纪念天安门镇压事件，他们可能会触犯法律。而在澳门，纪念六四活动亦都被取消，组织者指责澳门政治环境恶化。在6月3号星期五，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10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胜利将会属于他们。泽连斯基在基辅的总统府外拍摄的视频当中露面，他说他们的团队更加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人民，他们国家的人民在这里保卫乌克兰已经100日，胜利将会属于他们。欧洲领导人都宣示是与乌克兰团结在一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写话，100日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理的战争，乌克兰人的勇敢值得我们的尊敬和仰慕。欧盟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战斗仍然在激烈地进行。卢甘斯克的州长在星期五说，俄罗斯现在控制了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大约 70% 的地方。俄军最近几日一直在顿巴斯各地取得稳步的进展。华盛顿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鲍曼说，美国即将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有全球定位系统制度的远程火炮系统，而基辅早就是要求要得到这种武器。鲍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将乌克兰的勇敢、技能和保卫家园不受无端入侵的意愿和西方的支援是结合在一起，坦率地说，他们必须能够长期提供这种支援，这样他认为长期来说，这个将会是普京巨大的战略灾难，但是短期来说，我们必须看清楚情景是好坏参半的。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军队声称的在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区保护平民的主要任务已经取得成功。他还说，俄军已经解放了乌克兰部分地区，这项工作将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为止。联合国乌克兰事务协调员、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亚雅德星期五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进入第100日，是发表了一项的声明。他说，这场战争对人民造成了不可接受的痛苦，并且吞噬了平民生活的几乎所有的层面。这场战争是不会有赢家的。在100日以来所目睹的只有是失去的一切，就是生命、家园、工作和前景。大家目睹了城镇和村庄各个地方的破坏和毁坏，学校、医院和庇护所亦都是未能够幸免。亚亚德还说，战争现在是必须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四说，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大约 20% 的领土，这场战争在星期五进入第100日，战火在几处的前线继续燃烧。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连线对卢森堡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想象一下持续的战斗，前线延绵1000多公里，他说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相当于整个荷兰。乌克兰在星期四说，乌军在乌南地区的赫尔松州收复了20座小镇和村庄。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说，曾任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的彼得·纳瓦罗已经被起诉，他受到两项蔑视国会的指控，起因是他未能够服从调查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发出的传票。司法部说，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纳瓦罗提出的一项指控，与他拒绝在调查1月6号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前露面接受取证的问话有关。另外一项指控是因为他拒绝提供文件。起诉书在星期四提交，星期五公布。司法部说，调查1月6号事件的委员会发出的传票说，该委员会有理由相信纳瓦罗掌握与调查相关的信息。每一项蔑视国会的指控面临的最低的刑期是30日的监禁，最高刑期是1年监禁，还有最高达到$100,000的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去年九月底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多间大学校园里面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有中大学生在六四前夕发起寻找文女的活动，以 3D 打印多个十厘米的迷你文女的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文女地点的线索，让参与者将迷你文女带回家，成全对文女的回忆。不过活动进行到第三日，已经发现有迷你文女被破坏，活动提早结束。有参与者怀疑活动被校方阻挠，慨叹学校连十厘米的模型都容不下，是感到失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新形势下，树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文女。文女被消失接近半年之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即是5月31号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里面发起为期6日的寻找文女活动，以 3D 打印多个 10cm 迷你文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3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文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加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文女带回家，传承对文女的回忆。发起寻找文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分。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上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不过一句我们文女等，一句简单的约定可能无心，但是文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貼文表示，而家就算守唔住廣場上嘅文旅，都希望將呢一份記憶傳承落去。即使原來嘅文旅被偷偷運走，可能已經被打碎甚至燒毀，即使 3D 打印嘅文旅，無論如何都比唔上藝術家親手雕琢送俾中大師生嘅禮物。活動發起人依然希望以此記之，並且邀請全校師生將文旅帶翻屋企。主辦方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即係5月31同埋6月1號活動頭兩日，喺社交網站分享揾到迷你文旅模型嘅參加者照片。記者星期四，即係6月2號活動第三日到中大校園採訪，跟隨多名參與活動嘅學生同埋校友，了解佢哋參與活動嘅心路歷程。不過沿途發現，就算有參加者在主辦方公布放置迷你文旅模型的地點之後，一分鐘內趕到現場，仍然找不到迷你文旅的蹤跡。就讀中文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Anso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中午兩點左右開始參與尋找文旅活動，由第一個地點開始追蹤。他試過在主辦方公布地點之後一分鐘內趕到現場，但是都找不到文旅模型，擔心由其他非同路人發現迷你文旅，他坦然感到失落。
即係我當好似，因為我冇自己冇玩過 O Cam， 即係當玩 O Cam 都幾開心嘅 City Hunt 咁樣，但係揾唔到係有啲失落嘅，因為即係由 Host One 開始追到最後都係唔見，跟住因為主辦方都話冇人 send 翻相俾佢啦，即係未必係都係同路一齊揾嘅人去發現，可能係其他人發現咁樣，所以都幾失落嘅咁樣。
Anson 表示，主辦方都擔心有保安人員介入活動，唔俾參加者揾到文旅模型。佢慨嘆學校點解連 10cm 嘅模型都容不下，學生嘅活動、思想、言論自由嘅空間都受到限制。
是的，同埋如果真係校方嘅話，實就會覺得點解呢個地方都即係連 10cm 嘅模型都容不下咁樣咯。
會唔會真係覺得嗰、那個即係學生個活動啊，或者係思想言論表達個空間都受到即係限制，更加明顯咁樣樣？
我覺得實有啲嘅，係咯，即係因為實而家都唔係話拉 band 啊定點啊，即係大型嘅遊行啊活動乜嘢都已經冇啦，學生會又冇咁樣，所以其實你一個好似係民間發起嘅小活動都咁樣，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失落咯，係真失落咯。
Anson 表示，佢喺中大就讀差唔多四年間，文旅對佢嚟講係中大其中一個象徵，亦都係見證住中大人唔同時代嘅思潮，因此佢好希望揾到文旅模型留念。
我覺得係中大其中一個象徵咯，本身，因為其實我一入嚟佢已經喺度，跟住佢又即係俾人掛過好多唔同嘅衫啦、旗啦，跟住佢即係幫 LGBT 發聲又有啦，好多嘢都有，跟住學運又有啦，跟住之後就係2019年嗰啲都有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地方啊、時代啊同埋中大嘅象徵咯。咁之後佢俾人拆走，我自己有玩Pokemon Go 啦，跟住入邊其中一個地標都係文旅，佢俾人拆走咗，即係連個 game 入邊都冇咗，所以其實都幾唔開心，所以我見到佢有嘅，其實係好想留念嘅咁樣咯。
2019年入學化名 V 小姐嘅中大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校園內好少可以俾學生一齊參加嘅活動，加上文旅係中大學生失去咗嘅嘢，當中亦都有六四事件嘅象徵意義。佢希望透過活動揾翻屬於中大學生嘅歷史同埋回憶。
佢象徵住即係中大係一個開放嘅地方啦，係可以有表達嘅自由啦。咁即係我唔係好早入學嘅，我即係可能都係社運嗰年咁樣。咁但係都知道我哋中大嘅生活都係圍繞住文旅嘅，即係約邊度等啦，亦都係文旅啦。咁而且可能逢親一啲嘅節日都會有悼念啊，都會喺嗰度進行。咁釘筆啊呢啲學生嘅活動都喺嗰度進行。咁所以我都覺得佢係一個歷史嘅價值同埋回憶啦。
去年九月底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三十年的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中大的民主女神像。 V 小姐认为当局有意将这些历史记忆抹走，她认为这些实体的象征被抹走的时候，大众心里面更加要记住六四。她又认为香港学生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对六四亦都有共鸣。
因为除了是不同的大学里面一些六四的纪念的雕塑或者画像都被除下来之外，今年维园也都是六月十号是不能够去做一个 book 场，所以我都觉得尤其是社运之后是越来越多想抹去一些学生运动的一些足迹，所以在实体的东西被抹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更加要记得这件事情，是的，也都是即有一种共鸣的，好像社运的时候我们学生的付出，还有六四的时候那些学生在天安门的付出，都是同样有一个追求。
二十出头的 V 小姐坦言，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未出世，对于六四的情意结没有上一代香港人那么深，但是她觉得既然当年八九民运的学生都为着他们的理想奋斗，同今时今日香港的学生亦都有共通点。
但是我都觉得既然是当时的学生都为了他们追求的理想，不论是否有本土意识都好，但是他们都为了一个比较自由一个开放的国家去争取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可能这一代争取的东西是类似的，即使那个目标有少少可能有就是个目标有点不同，但是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受打压的一群，跟社运那一班的人士一样。
记者问及国安法之下在校园里面谈论六四是不是都成为禁忌， V 小姐表示好像寻找文旅这些小规模的活动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大型的活动相信不会有可能举办，她觉得校园的自由减少了很多。
如果是小規模的話，即好似例如這些再次燃起大家記憶的運動，可能還有少少空間，但是一些大型的悼念會就真的已經是好像抹殺了這樣咯。尤其是當外來人士要入來學校，或者學生入來學校都要做一個登記，還有很難再在那個位置去聚集，否則就會招惹很多保安這樣。那我都覺得那個自由度是減少了很多的。
去年毕业的中大校友张小姐回学校参与寻找文旅活动，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文旅被移除当晚虽然有先兆，但是发生得相当突然，她来不及回学校守护，这次寻找文旅无形，希望弥补去年的遗憾。
当初个像被人推入嚟时候，嗰阵嘅学生会会长有讲话，如果有一日文旅要被人搬走抬走，希望大家一起翻嚟守住佢啦。但系即系我哋连呢个机会都冇，佢就系瞓醒觉，跟住好似所有嘢都唔同咗，就唔见晒啦咁样。跟住所以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遗憾，所以点解会驱使我会想即系可能翻嚟搵呢一个像咁样？即系同埋我有朋友系真系成功搵到嘅咁样，所以我就会谂会唔会我都可能有机会搵到咧咁样。
记者问及经过几个钟头的搜索都没有发现文旅模型的踪迹，会不会怀疑校方介入不想被参与者找到文旅模型？张小姐表示对校方怀疑介入活动感到愤怒。
其实即是嬲一定是嬲，但是你知道没办法，即是如果学校知道或者这件事当然知道，就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出现。因为当初即系19年嘅时候，即系中大咁样被人围之后，学校一定系想将呢啲所有嘅舆论即系揿到最低，所以呢啲风险都揿到最低，然后佢哋都会出尽一切嘅办法去即系阻止。
寻找文旅活动原定星期二，即系5月31号至到下星期一6月6号进行。不过主办方表示，因应风险问题，星期四6月2号活动结束之后提早叫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外长继续对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为期10日的访问之际，有专家说中国本星期试图在南太平洋地区赢得协议，并且削弱西方的传统影响力。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分析人士说，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所罗门群岛、斐济、基里巴斯、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今年4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项安全协议。在今个星期初，王毅并没有签署泛太平洋协议，但已经同个别国家达成协议，包括今个礼拜在汤加举行的灾害管理等项目。王毅在星期三抵达瓦努阿图。在过去几年入面，中国已经加强了海军力量，能够驶过位于日本和印尼之间的南北岛屿，热带的南太平洋就是这条岛链的后面。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副总裁利马耶说，只要给予他们相对适度的关注、资源和努力，就会有部分事情落入他们的手中，例如所罗门群岛。他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同西方国家展开大国竞争，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历史上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有时就非常脆弱。他又说不要提什么竞争即将来临，竞争就在南太平洋。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14亿人口寻找一个长期的海产品来源，并且试图打破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南太平洋从澳洲伸延到秘鲁。据斐济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国家政府阻挠，北京在星期一未能够就他们被10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项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多个领域的协议而达成一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总统就警告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领袖，说和中国协议将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王毅此行还作出了其他的承诺。据中国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今个礼拜在斐济，王毅说中国愿意将他们的总投资超过40,000,000,000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斐济20年国家发展计划合并，并且展开技术合作项目。在9年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几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去扩大和中国连接的贸易路线。据新华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上个礼拜在基里巴斯，王毅作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承诺。报告说中国同意充分发挥基里巴斯的资源优势，打造海上合作的新亮点。王毅还向部分南太平洋国家提供了疫情复苏的援助。他最近说，面对海平面上升威胁、大洋洲扁平岛屿的问题，中国将会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实施。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都将外交承认从西方的非正式盟友台湾转向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船只可能获得基里巴斯附近菲利克斯群岛保护区的权利。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去年11月说，他将会解除自从2015年以来对这一片408,250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的捕鱼禁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片海域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指定海洋保护区。华盛顿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当中说，中国曾经寻求在瓦努阿图建立一个两用港口设施，但是在媒体发现之后拒绝了有关的想法。美国夏威夷大学马洛亚分校太平洋群岛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卡布图拉卡说，中国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卡布图拉卡说，在所罗门群岛有些人是真正支持中国的，他们的观点往往是和西方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所罗门群岛的发展，所以中国代表着另一种选择。他又说，由于20世纪被迫迁徙，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武器试验动摇了部分岛国的安全感。而在今年3月，华盛顿开始和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重新谈判协议。美国国务院当时说，完成谈判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而在今年4月，澳洲、日本和美国就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的协议将会导致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中国感受到地缘政治压力，新华社5月27号的报道说，王毅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决心压制中国发展，又说本质上美国及其盟友不希望看到非西方力量的成功，亦不希望看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得到加强。位于纽约的政治资讯公司帕克战略的资深副总裁金恩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不再受到东亚岛屿的限制。金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太平洋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近年来已经将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而华盛顿正在谈判续签和马绍尔群岛的自由联合条约。马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鲁被认为并没有好像他们应该做的这样迅速和良好地行动。利马耶说，北京的官员正在考虑未来20到30年的事情。他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和地方领袖不断发展的关系，最后将会打破和澳美之间关系的影响力。他又补充说，如果西方的影响跟不上的话，中国为当地岛民提供的教育奖学金和任何对抗海平面上升的支持，都会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外长王毅5月30号与南太平洋10国外长举行视讯会晤，但最后他并未签署一份广泛的区域协议。专家认为协议草案流出的时间点引发西方的高度关注。南太平洋岛国是对中国在该区域的合作草案和行动计划存有疑虑，对协议内容和推动方式无法认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是对八个南太平洋岛国进行为期10日的访问。王毅此行的重头戏就是5月30日与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在斐济首都苏瓦主持的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但是会上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各方未能够达成签署中方期盼的广泛协议。在王毅5月26日启程之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王毅在斐济主持会议的时候将会试图和10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传闻刊登了这份被称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共同发展愿景的协议草稿，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民主国家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草稿被披露的时间点使得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感到十分警戒。
It came so soon after the security-oriented agreemen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So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is general regional agreement as...
克爾說，三月底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架構的事實已經令到西方民主國家十分警戒，因為這個區域在二戰之後就長期被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保護和支持，一直擁有友好互信的關係。美澳等國認為中所的安全協議將會擾亂區域安全，並且令到中國可以合法地在該地區域獲得軍事立足點，如同遭受到中國的侵門踏戶。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國又一次伸手到10個該區域的島國，而且被公布的協議草案亦都包括警務和安全等敏感合作內容，美澳等國自然相當緊張。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除了時間問題之外，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是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次商定的协定呢，是中国在跟所罗门之间的一个安全合作协定架构之后，去跟其他四个国家签商定的。不过因为这样的模式主要的概念是想要拓展到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邦交。
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话，这次商定的协议是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架构协议签署之后，中國想要將此模式拓展到太平洋上面其他的邦交國，而這些邦交國又大部分位處在第二島鏈以及第三島鏈之間。亦都有人認為南太島國位處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前的第一島鏈，因此地緣政治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這份協議草案被披露的內容，中國將會向南太平洋10國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的援助， 並且將建立自由貿易區 FTA， 令到呢啲國家得以進入中國14億人口市場。同時，中國將會為南太平洋十國培訓當地警官，參與當地網絡安全、智慧海關、擴展政治聯繫、進行具敏感性的海洋測繪，並加大獲取當地自然資源。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克爾認為，過去20年來，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張確實不容小覺。
Taiwan was a major reason simply because I wanted to expel you from any kind of area of recognition.
克爾說，南太平洋是中國和台灣爭奪外交國的重點，中國先是試圖弱化台灣的邦交，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透過一帶一路項目等經濟手段，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從商業活動開始擴散至太平洋島國，令到島國逐漸認可中國在該地區域逐漸重要的角色。經過十多年，中國已經取代澳大利亞成為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而中國主要的目標是戰略性的，從它援助方式可以見得。理查德·克爾指出，中國提供的發展項目大多數都是以貸款援助，令到島國背上巨額的債務，而且以中國工人為主，並未顯著提升島國的工作機會，與新西蘭以及澳大利亞的援助方式差距很大。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從2002年中國要求魯魯和台灣斷交和中國建交，開啟了中台外交戰，以後中國在南太平洋開始設立經貿辦事處，就以經濟籌碼利誘島國再進入警務或軍事系統。
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哈，过往来讲都是在巩固经贸关系跟它的渔业关系哦。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到，中国逐渐的它透过它的军医系统哈，先跟太平洋岛国当中具有三个国防部门的国家。
林廷辉教授对美国之音话，在巩固经贸同渔业关系之后，中国逐渐透过军医的系统，先在同太平洋岛国中仅存的三个具有国防部门的国家，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王国，以军事医疗人道救援为名目，提供相关的设备、兴建医疗设施等。另外以敦睦舰队检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远航能力。此外，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斐济兴建大量的观光饭店等的观光业，以及矿产业亦都逐渐垄断在中国手里面。另外，中国移民至此的侨民很轻易地垄断当地的经济命脉，因此亦都时常引起当地的排华运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在5月20日致函21位太平洋地区领袖的信里面表示，他的国家认为应当拒绝这份预先确定的联合公报，他担心这些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分析人士认为，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协议的本质，以及中国企图在王毅出访之前就推动协议的方式感到忧心。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推动多边合作不利，主要是忽略了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容许区域外势力分化。
其实太平洋岛国在冷战的期间呢，当时就已经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这个太平洋方式，就是所谓的 The Pacific Way 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国形成一个共识的一个决策模式哦。
林廷辉话，太平洋岛国在冷战期间就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太平洋方式，最主要仲系追求岛国自主同采取共识嘅决策嘅模式，显然岛国多数对中国嘅多边外交仍然有疑虑，而此举亦都会引起岛国内部嘅分裂。对某啲岛国嚟讲，引进中国势力以力抗纽澳就系新西兰同澳大利亚影响力。不过，当纽澳影响力降低嘅时候，岛国亦都唔愿意令到太平洋地区由中国主宰，因此就发生了中国推动太平洋外交诸事不顺的实际的状况。林廷辉表示，中国以往的援助和合作协议大都不透明，此次中所安全合作协议亦未公布全文，而且根据可掌握的条文，中所之间的任何合作内容在没有另一方同意之下，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政府发言人亦都不得向媒体说明，显然安全范围同定义由中国界定。他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性，自然使到其他太平洋岛国无法信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认为，虽然中国的影响力目前已经在这里深入到很多的敏感的层面，譬如斐济和中国警察的双向交流计划，但是中国无视于当地规定的做法，亦都令到岛国产生忧虑。
I was in Fiji when 77 supposed Chinese nationals were rounded up and taken and deported to China, not going through the.
克爾話： 2017年喺佢仲喺斐濟大學任教嘅時候，中國警方喺斐濟逮捕咗77名被指控為中國人嘅詐騙犯，並且喺未經過斐濟官方管道確認嘅情況之下，就將佢哋驅逐出境送往中國。呢啲人嘅身份根本並冇經過確認。或者有新加坡人、台灣人或者馬來西亞人，這樣就不該遣返中國。如此缺乏法治基本的概念，又不尊重島國當地規定的行為，令到島國很反感。理查德克爾表示，這次中國官員在出訪的時候對媒體的蠻橫言行，令到島國感到驚訝，認為這些是違反民主原則，令到島國對於與中國合作感到懷疑。英國《衛報》指出，王毅在5月29日抵達太平洋島國論壇大廈與該論壇秘書長普勒會面的時候，已經獲得許可的媒體被禁止拍攝，期間更有中共官員站在鏡頭前面試圖阻止。隔日在王毅和斐濟總理的聯合記者會上面，雖然媒體的採訪證已經由中方發放，但是中國官員就在現場禁止提問，甚至大聲命令記者閉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5月30日回答關於這份協議簽署失敗的問題的時候表示，各方同意繼續開展積極務實的討論，爭取達成更多的共識。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西方國家注意到安全層面而回防南泰，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澳大利亞外長王英賢近期都訪問了斐濟，會令到中國合作計劃有些謹慎，暫時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的主軸，但是債務是下一個大問題。
中国也把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呢视为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分支啊、哦、所以他也把经济开发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带到了这些岛国，那这个会造成岛国的债台高筑啊、哦、似乎太平洋岛国就会形成马尔蒂夫跟斯里兰卡这种国债高筑的这个情况。
林廷辉说，中国会将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同基础设施建设带入岛国，使得岛国债台高筑，成为第二个马尔代夫或者斯里兰卡。由于岛国政治人物的因素，在太平洋岛国上建造不合乎火山岛或者珊瑚礁岛地理特征的建筑物，以及具有指标性的建案。但是这样做，一方面债留该国人民，其次同岛民需求不符，最后将会成为烂尾楼。例如中国在斐济已经完工的28层楼的建筑，为南太平洋的第一高楼，但是当地人民根本无法享用。而根据王毅的讲法，未来要在所罗门群岛展现指针性的合作项目。林廷辉认为，中国仍然采取好大喜功的方式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对未来的债务有所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中共外交部星期四对拜登政府宣布的本月稍后时间将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作出愤怒反应。这部新的法律禁止美国进口使用中国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定在6月21日生效。按照这部法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将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任何货物都视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出示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这部法案通过的时候获得广泛的两党支持，两党议员一度谴责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 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同一系列人權組織指責中國對維吾爾人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當局的措施包括大規模拘押和強迫勞動、大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營地強迫絕育、地氈式監控和將兒童與家人分離。中國強烈否認這些指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四再次重複了這些否認，他譴責美國做出的很快將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宣布。趙立堅說，他們已經多次駁斥美國關於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謊言，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罔顧事實，惡意詆毀中國新疆人權狀況，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違背市場規則和商業道德，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趙立堅警告說，如果美國允許這部法律生效，將會有嚴重的後果。趙立堅又說，上述法案如果得到實施，將嚴重干擾中美企業間的正常合作，破壞全球供應鏈穩定，最終亦都將會損害美方自身利益。中國敦促美方不得將該法付諸實施，停止利用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壓制中國的發展。如果美方執意而為，中方將會採取有力的措施，堅決維護自身利益和尊嚴。拜登政府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將考慮不執行這部法案的跡象。在星期四，一名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在有關新法律的視頻討論會上面說，預期是他們將會做好準備在6月21日落實維吾爾法案，而且他們有資源。暫時並不清楚中國將會如何回應，但是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執行副所長兼研究主任馬庫斯·洛蘭說，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會做出某一種的反應。洛蘭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方面是離真的，他們使用你可能會稱之為合法的手段，他們濫用合法手段，他們用利用法外手段進行經濟脅迫或報復，經常與非經濟議題聯繫在一起。他說，北京過去曾經利用反傾銷制裁來報復他所視為的政治羞辱，譬如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大麥、牛肉和葡萄酒實施了制裁，這些被普遍視為是報復澳大利亞，因為坎培拉方面要求調查中國大陸在 COVID-19 的起源。在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二人士劉曉波之後，北京限制進口挪威的三文魚。洛蘭說，美國可能會看到這類報復性的制裁，但是他說北京或者或數諸更為複雜的做法，譬如要求中國公司打破美國及他的盟國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對莫斯科實施的禁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副會長杜格巴里在與美國之音的電郵交流之中說，在中國有生意的美國公司對即將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感到關切，這部法律設立了一個被稱為可反駁的推定的概念，亦都就是說，凡是在新疆生產的貨物全部被推定為含有強迫勞動，除非拿出證據反駁。這些意味著除非某個進口商可以出示令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滿意的證據，表明該產品不是用強迫勞動製造的，否則這些產品將會一律被扣押和沒收，並且受到罰款和其他的處罰。巴里說，這些為進口商過關設立了一個高標杆，而且進口商必須遵守的規則仍然有問題。他又說，必須要證明什麼以及如何證明的細節還未有公佈，令到美國公司擔心貨物有可能因為沒有講明的原因而被扣押。公司堅持認為他們採取了一切合理性來確保供應鏈並不涉及強迫勞動，擔心的是這部法律如此的寬泛可以適用於很多產品的類別，無論是不是靠近新疆。不過你形容說，華盛頓和北京雙方都有將延遲升級，這些加劇了不確定性。他又說，在沒有官方對話的情況之下，很難為雙邊關係的下行趨勢設置一個底線。另外亦都在星期四，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歐洲聯盟請求聯合國分支國際勞工組織啟動調查，查看中國是否遵守北京所批准的國際勞工公約所規定的義務。這些國家提到了報道所說的維吾爾人在新疆受到虐待的總體形勢以及囚犯從事強迫勞動的具體問題。 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的大使謝巴克羅克在一項聲明之中說，他們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停止針對少數群體的歧視政策和侵犯。克羅克呼籲中國給予全面和無阻礙的准入，包括對涉入拘押系統的所有相關的組織、個人和地點的有意義無限制的和無監督的准入。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的一位代表否認這些指稱，他說這些是政治把戲。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隨著中國大中型城市展開常態化核酸檢測制度，這一筆巨額的檢測開銷由誰來到是比引發很多的關注。有跡象顯示這筆天價的支出可能轉嫁給平常的百姓，而大發疫情財的檢測機構就屢屢是爆出造假的醜聞，揭示了當局清零路線造成的社會和經濟亂象。上海星期三是開始解除封城的限制，但是大規模的常態化新冠核酸檢測安排意味著民眾如果要過上正常的生活，就要接受三日一檢的嚴格要求。上海市政府5月31日宣布，在低風險地區的人員進入商場、超市等有防疫要求的公共場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是需要持有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說，居民如果無故不按規定頻次檢測，可能會被限制出行。同上海類似，在中國政府最高層清零政策不動搖的方針指引下，核酸檢測常態化逐漸成為大城市的常態。此前中國國家衛健委5月13日要求，在輸入風險較高的省會城市和人口千萬級城市展開步行15分鐘可達的核酸採樣圈。這個要求在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5月9日下發相關指示之後作出的。上海這一輪因為疫情封城之後，廣東深圳從4月初開始要求居民外出公共場所出示72小時核酸檢測，類似的安排陸續在全國大型的城市擴散。根據東吳證券公司匯編的數據，目前進行常規檢測的中國城市人口總量約有4亿2千万人。據中國官方媒體的最近的統計，北京、上海、河南、江西、湖北、山東、山西、杭州、深圳九地明確展開常態化核酸檢測。核酸檢測的頻率從48小時到72小時不等。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截至5月14日，全國已經有3個省份和28個城市宣布實施常態化核酸檢測。中國政府認為與新冠病毒傳播失控造成的封城管控比上來，頻繁的常規人群的檢測對經濟影響是應付的代價。但越來越多的統計顯示，這麼大規模的反覆的核酸群的檢測是令到少數人獲得可觀經濟利益的同時，它的經濟成本是舉國之力所不能夠負荷的。根據高盛集團經濟學家5月發布的估算的統計，以每48小時接受一次檢測的頻率來計算，佔總人口比例30%的中國大型城市每年的檢測費用將會達到2000億元人民幣。如果將這樣的算法推廣到覆蓋全國70%的人口，估計每年耗資可以高達2.5万亿元人民幣。因為估算的標準、檢測頻率、單次檢測價格等與高盛不同，中國的東吳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5月經過估算認為，如果所有二線以上城市實施常態化核酸檢測，每月總費用的上限可以達到1212億元，約合一年1.45万亿。無論這筆的核酸檢測費是10000億還是20000億，在公共衛生專家和經濟學者看來都是一個錯誤的防疫的策略。外交關係協會國際公共衛生專家黃炎中在推特上寫說，2020年中國 28% 的醫療支出是自費，是20000億元，因此如果將計劃用於一線和二線城市常規核酸檢測的費用，即是20000億，是用作醫療保健，中國就可以實現全民免費醫療。20000亿自费额的医疗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官方发表的202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不过在纽约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看来， 中國實際上在常規核酸檢測上的花費不會到萬億的級別，他認為這是高估了單次檢測費用和檢測的頻率，但是實際數字仍然是政府難以承擔的財政的負擔。他說他認為一萬億這個數字有點高估了，更能夠反映現實的數字接近於3000億到5000億元之間。任麗倩說，但另一方面，這個仍然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費用，很多沒那麼富裕的城市沒有這樣的錢，對於一些城市來說，這個可能是他們市預算的 10% 或者是 20%。 全民反覆核酸檢測制度令到醫學檢測公司大發橫財。中國媒體引述中商產業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預計2020年中國核酸檢測市場規模將會進一步增長至146億元，是2018年的 162%。 自從2020年以來，中國檢測行業龍頭金域醫學27個月一共收入240億元，其中來自新冠檢測的收入超過70億元。經濟學人報導說，該公司董事長梁耀銘通過這次疫情躋身10億美元富豪的行列。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當中，梁耀銘以100億人民幣的財富排名全國699。另外，杭州第三方醫學診斷服務機構迪安診斷公司的最新財報亦都顯示了驚人的業績。該公司今年第一季的營業收入46.5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 64%， 淨利潤是7.5億元，比上年的同期增長 122%。 公司的財報說，營業收入增長主要是受經營規模擴大和新冠篩查業務增長所致。坐擁公司 26% 股份的董事長陳海濱2021年的身價達到55億元人民幣。另外，上海、長沙、廣州等地的醫療服務公司5月紛紛開出新冠核酸採樣員的職位，月薪有些高達2萬元人民幣。與之相比，2018年中國衛生技術人員年均的工資年薪是89,648元。民眾質疑這樣的高工資可能反映了眾多的醫檢機構通過這場防疫清零運動當中獲取的暴利。不過，專家認為檢測行業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中國中央政府已經表態，要求地方政府負責檢測常態化的金額的開銷。地方政府已經釋出跡象，要求民眾為決定他們出行自由的檢測費用是自己付錢。華創證券研究所分析師五月下旬發表的一篇文章談到，結合檢測量和單價變化，估計疫情到現在的核酸檢測費用約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約一半花了在今年前四個月。分析概括說，單價線性下降難擋檢測量指數的上升。分析認為，中小城市很難負擔得起這些費用，但是中央政府顯然不願意幫忙。中國國務院2020年5月發布的指導意見說，應檢盡檢所需費用由各地政府承擔，願檢盡檢所需費用由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個人承擔。總部位於上海的第一財經網站5月底發表題為《常態化核酸地方財政可能撐不住，中央應該承擔部分支出》的文章。這篇發表沒多久即被刪除的文章說，一位地方的基層的財政局長預計當地全年常態化核酸費用支出超過1億元，地方財政可能撐不住。文章說，受疫情衝擊、退稅減稅、樓市低迷等因素影響，地方財政前四個月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同比下降 3.9%， 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的收入更加是同比下降 28.8%。 雖然是這樣，中國國家醫保局5月26日還是強硬回應，說常態化核酸檢測費用由各地政府承擔，這個意味著仍然有3.6萬億元餘糧儲備的國家醫療保險基金將不會分擔各地核酸檢測的大部分的費用。任麗倩說，中國國家醫療保險基金這次表態是相當重大的政策指示，他說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就切斷了常規檢測的資金，因此地方政府將不會去進行這麼多的檢測，因為錢從哪裡來呢？他說檢測公司也很聰明的，他們現在很難從地方政府那裡拿到錢，因為很多地方政府沒有那麼多資金，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們都知道這些高利潤非常頻繁的測試是不會繼續下去。中央態度這麼絕情，一些地區是逐漸釋出要求民眾自費檢測的信號。 四川、元中等地五月底发出公告，要求在常态化核酸检测当中，居民应该自觉自费检测。即使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政府部门在解封之前的新闻发布当中暗示，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的免费期将会持续到6月30日。这个消息为7月之后的检测费用支付问题打了一个问号。任丽善说，对于很多城市，这项开支除非中央政府愿意介入，否则将会是一项相当高的开支。这个将会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场的博弈。著名經濟學家、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冠中說，打住自願口號的自費要求是一種荒唐的防疫措施。他對美國之音說，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廣泛存在，所以如果再加上以後第一是自願，第二是自費的，他覺得這種控制疫情的方法就沒辦法進行下去。他說，對於老百姓來說，不單止經濟壓力會很大，而且對他們的自由、對他們的權利都有極大的限制，而且這些的權利喪失還是他們自己是拿錢出來，他覺得這個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專家認為，中國政府既然要走常態化核酸檢測的動態清零的路線，就應該負擔起檢測的費用，要求百姓自費，對抗疫措施效果無益。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的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专升说，这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防疫情和看病治病是两个概念，从公共安全角度来讲，不应该向老百姓收费，而且收费的做法也都不会得到积极的效果，因为本来如果是感染的人，如果没有这个钱或者不愿意花这个钱就不去检测，这个也就是达不到保障疫情、不进一步扩散的目的。尹尊升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的情况下，乱收费会为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困扰或者是经济上的负担，这个也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钱会收得非常有限，但是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远远大过它的好处。另外，越来越多的医疗检测公司因为造假、欺诈等的丑闻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任丽善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检测公司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利润，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就好像毒贩，激励他的是持续的检测。毒贩的比喻可能他们现实是并不牵强。在今年一月，广州金域医学下属的河南郑州检验中心负责人，因为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遭到刑事调查。社交媒体甚至用投毒来到形容这次的事件，怀疑检测机构是故意造成病毒蔓延。五月底，北京朴石、金准和中同南博三家的医学检验实验室亦都被立案调查，这三家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涉嫌是漏检、违规多管混检。官方通报说，这些违规行为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而同时，北京市多位的卫健委官员因为涉嫌违纪违法遭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外，检测机构出具假阳性报告的丑闻亦都在各地是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要属于是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撞窗口事件。这个实验室因为向一个的高档小区出具十几份假阳性报告，被上海市政府官员是查处。查处中科润达的直接原因是其中一份假阳性报告的陷害对象竟然是居住在这个小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专家陈彩娟。美国三一学院的文冠中在谈到核酸检测造假乱象的时候评论说，他相信之后会有更多的民众站出来，上海懂得法律的人相对其他城市、其他地区也都更多。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上海市政府突然说他们从来没有宣布过封城，所有一切措施都是底下的人在做，他们不负担责任。专家认为，同清零政策一样，常态化检测制度是难以持续，当局怎样找落台阶，既是政治亦都是经济问题。任丽善说，在整个新冠疫情当中，确实有赢家和输家。检测公司之所以成为赢家，是因为他们了解地方政府将会支付的费用，但现在这种理解正在被重新评估，因为一是地方政府没钱支付，一是中央政府是要介入，这个至少目前还未是很清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仿效美欧国家，将新冠动态清零路线向大力推广疫苗的方向转移，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群体。 任麗善提到了北京市最近出台的針對老年人群體的疫苗接種保險計劃，認為疫苗保險制度能否推廣可以反映當局的政策態度。他說美國人很難理解，因為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很多事情這裡的人已經習以為常，但是在中國實際上是沒有疫苗保險，如果有人受到疫苗的不良影響，他們將是不會得到補償。文冠中就直言指出，中國政府必須要承認他們的模式已經不是最好的模式，甚至是最壞的模式，應該大膽地向世界上其他的模式是學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